下，音乐像潮水一样拍打着玻璃窗，一切都安详和和谐。我的心中都有一种庄严的温柔。刚才上节目之前一直在听归亚蕾的节目，她的节目中放了小城故事。记得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混沌初开的小姑娘，至今仍然清晰记得，一个人站在山坡的中央，怔怔地看着日暮下的群山，心里哼唱着这首歌，不知道那座小城是否在日落之后的另外一个城市。此刻听到歌的时候，很想能够跨越十几年的时间，在他肩头上轻轻一拍，告诉他当年百思不得其解的命运，如今已经有了明朗的方向，只是那个充满了喜乐的小城依然渺茫不知所踪。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放了一首歌，是张国荣的侧面，不知道有没有打扰你夜晚宁静的心绪，只是觉得可能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曾经喜欢过这首歌，都自觉有很隐秘的一面，有本身不可解不可知的时候。可是我想每一个人在颠沛流离不知流离失所的命运的背后，偶尔也会觉得有话想要说的时候，虽然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的明白，真正完全的了解，但是仍然想能够把内心深处隐藏的想法、思想跟感情都能够完全的说出来，不管是诉诸笔端还是诉诸语言。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要求的并不多，也许只是想能够让今天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安定平和地过下去，波澜不惊，没有任何动荡，能够让人生在这样的圆满跟安详中持续下去。虽然人生的要求往往显得听起来很惨淡，也许要的很少，也许少年时轻狂的愿望慢慢的会退缩到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但是能够有这一点而且能够实现，已经是生命中很大的喜乐了。所以往往热爱这份职业，也只是因为深夜里能够坐在这里放这样一首歌来给你听。
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
就亮起一盏亮起明媚的灯火，人间事。
今天在人间事的最初，我们要来共同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中南工业大学的尹青推荐过来的《牵手之情》。现代都市令人感动的故事越来越少了，然而那两老两小的两度牵手之情却永远打动了我的心。一次是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的街头，我要穿过公路到对面去，南来北往的车太多，我便立在公路旁边等。 路那边有一幅大型的广告宣传画，在一片广阔纯蓝的天空中，一只雄鹰振翅高飞，阳光明媚，前程无限辉煌。宣传画的目的也许是激励人们要立大志，有理想，有抱负，可我却觉得一只鹰前途无论怎样辉煌，孤孤单单地在浩渺的天空中翱翔，未免也太冷清太无助了。前程越是辉煌，也许心绪越是冷清，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忽然我发现车水马龙的路中央站着一位小女孩，她显然是被川流不息的车流人影吓坏了，走也不敢走，停也不敢停，前后左右随时都有车。我正为她担心，一个比她略高的小男孩走到她身边，牵起小女孩的手，往公路左右看看，走一步停一停，再走一步。小女孩的小手躺在他并不宽大的手心里，显然有了安全感。两个小不点儿走走停停地穿过了烦乱的车流，我禁不住仔细看了看他们。小男孩脸上还是一团红润的稚气，然而他牵着小女孩时，眼里分明有了一份成人的镇静与沉着。小男孩只是牵起小女孩的手走过一段危险的路，而我却被这简单的动作所感动。我们每个人都如沧海一粟，在浩渺的宇宙中牵起一个人的手，便牵起了生命中的依托，便牵起了整个世界。两个小孩的背影消失了，那只雄鹰依然在孤独地向往辉煌，我的思绪却飞到了另外一个时空里。另一次是在一个冬日的清晨，寒风凛冽地吹着旅人的心，连树枝都在瑟瑟发抖。一个穿着很是厚实的老婆婆在寒风中扫着车站前的街道，旁边站着一位老公公，戴着遮耳的毡帽，身子靠着拐杖支撑着，似乎已是风烛残年，不堪东风。老婆婆却还健朗，利索地把垃圾扫到一块儿。老公公拄着拐杖，缓缓地挪着碎步，用拐杖把老婆婆扫漏的一片片脏纸戳起，然后蹒跚地移到垃圾车旁，抬起拐杖把脏纸放进去。因为拐杖离了地面，她颤颤巍巍地几欲跌倒。不一会儿，老婆婆扫完了，推走垃圾车，老公公挪着蹒跚的步子跟在旁边。他显然无力推车，又不堪风雨，却还在寒气袭人的清晨陪着老伴儿来扫街。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被深深感动了。其实人们所期待的不就是一份心灵的依托与牵挂吗？老公公虽然不能给老婆婆任何实际的帮助，却在无言的陪伴中注视了牵手的全部内涵。列车一声长鸣，把人载向无尽的世界，而牵手之情却始终使人一生的牵挂。谁也无法单独面对一生，谁都需要牵起一双真诚的手。此生切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份默契是人生浓得化不开的苍凉，这份牵手之情也是茫茫人海中永远的寄托。
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
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刘德华的歌声听过之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依然是尹青推荐的第二篇文章，叫做《生命的韧性》。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是我邻居的一个亲戚，他常常搭着汽车从老远的地方来看望我的邻居，来之后便静静地坐在那里，用他一口地道的汉口话同邻居娓娓地谈着什么，有时我也前去插上两句嘴，他也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小孩子而冷淡我，他的语气总是很平静，表情也总是很和蔼，你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出他有过怎样的经历。所以当我的邻居对我讲他家发生的事情时，我简直大大的吃了一惊。当这位老人在少年时候，他的父母便双双亡故了，他从小就是个孤儿，后来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有了一个安宁的家，却不料人到中年，妻子在给他留下两儿两女之后一病而逝。从那时起，他便既当爹又当妈的抚养孩子，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他的心灵上总算还有着不少的安慰。但是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里，他的两个儿子同去汉江游泳，双双淹死在那条江里。中国有句老话说，人生三大痛莫过于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都是人生的大悲大痛，而我认识的这位老人却每一样都经历过了一次。现在他只剩下两个女儿，女儿长大之后也都事业有成，大学毕业后都分配到了外地工作。然而不幸的事再一次降临在这个老人身上，70年代中旬一个冬天的日子里，老人远在云南工作的二女儿突然在一个夜晚被人谋杀致死，原因至今都没有查明。袭击老人的依然是令人肝胆俱碎的大悲大痛。这件事之后，老人明显的更老了，虽然谁都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他充满在内心深处的悲伤，但他在待人接物时依然声音平静，表情和蔼，你能感到他一点也不想让别人因他的悲哀而心生怜悯之情。生命能够承受多大的重量，生命有着怎样的韧性，其实我们常常是弄不清楚的，我们更为清楚的是生命的脆弱。考试失败，晋级受挫，邻里失和，家内矛盾，恋人移情，小孩吵架，兄弟斗嘴，等等等等，甚至是许多鸡毛蒜皮提不起筷子的事儿，也都可以让人失去理性，心智大乱，而导致生命的危机。所以很多思想深刻的哲人在总结形形色色的人生后都叹说，生命何其脆弱。但是也有一些人，人间所有的苦难和不幸都好像冲他而来，他痛苦但却又承受了下来，依然清醒而明智，依然从容而坚定，一丝不苟地走完自己的人生路途。他们如此地活在世上，就仿佛是要专门证明给人们看，生命到底有怎样的坚韧。比方我认识的这一位老人，
红花与清风，聚散更离别，回首上听出真实情太切。尘缘多纷扰，寸心已难绝，天涯归乡路相见对残月。
红颜坠迷梦，芳魂绕宫阙，寂寞相中后谁来空悲切。不过一再问，不过是错觉，千年浪迹后再来。
时间进行到12:56的时候，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再来看一封朋友的来信。这是湖南三宝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王卓，他推荐过来的一篇短文。他说今天看到一篇文章，短短的，挺喜欢。毕业参加工作已经有几年了，有时候真觉得自己虚度了光阴。曾经在读书时的梦想和现实是多么的遥远，所以把这篇文章抄录下来，希望你喜欢，也希望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喜欢。这篇文章是戴小华《公车人生》。求学的时候经常搭公车，每天搭公车的乘客无数，但很难见到喜悦的脸孔。有人一脸茫然，有人一脸严肃，有人一脸生活的倦怠。他们脸上的表情永远是同样的模式。每一位乘客都是临时演员，匆匆上戏，急急下场，在起站与终点之间周而复始地跑龙套。有人也有美丽的梦想，一天能够与私家车代步，由自己掌握住方向盘，沿着轨道奔驰，偶尔也试一下脱轨的乐趣，或者飞得更高，有私家飞机冲向更辽阔的世界，在高高的云端上意气风发地俯视芸芸众生。然而大多数的人也许一生都在这由不得自己发挥的舞台上，每日盈盈溢溢，居然也就这么耗掉了岁月。 陈姐你好，今天晚上又是忍不住听你的节目，在听到《人间世》中那一篇老去的老屋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的外婆，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思绪，便写了下来。从我记事时起，外婆就已经是很重的老年痴呆症的患者，不清醒人事。后来外公都去世了，全家都很悲痛，而外婆却好像不明白老伴儿已经离她而去了，只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中经常地问起外公到哪里去了，再后来她就没有再问起过了。我从记事起也很少和外婆亲近，更别说受到她的呵护与爱抚。外婆也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叫一叫我的乳名，而且到后来也再没有叫过，甚至没有了我这样一个外孙的概念。后来外婆又摔断了腿，只好终日坐在椅子上，幸而母亲和舅舅们很孝顺，照顾外婆很仔细体贴，然而外婆这时已不能明白他们对她的好，她已不懂得和任何人交流，只是每天念叨一些别人都听不懂的东西，要不然就睡觉。现在想起来，都不知道这些年外婆是活得安详快乐还是痛苦。我也不能理解那样整日坐着不能和任何人交流的日子的滋味。幸而当时她已不白人世了，不然一定会很痛苦的。我想也许因为接触的生疏，我对外婆的感情好像很平淡，只是每次到外婆的房间里时，喜欢大声叫着外婆外婆，引得她一声一声的答应，这也许是她和外界最后的沟通了。外婆的去世很突然也很平静，那天学校正在开运动会，当我中午回家时还沉浸在赛场上的兴奋和激动中，突然看到母亲红肿的眼睛，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而母亲也对我说外婆去世了，之后我将帮大人们忙着后事，下午又有两个很重要的学习项目，母亲硬是要我去学校。下午回来时，母亲单位的人已经帮着把外婆送到殡仪馆去了，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没有给外婆磕头，也没有鞠躬，甚至没有认真地看上她一会儿，而外婆就已经被送走了。几天后，外婆的遗体便要火化了，母亲和她单位的同事以及住在长沙的亲友还有我都去送行。那天下着雨，到了殡仪馆，母亲忙着买骨灰盒、填表，给负责火化的师傅递烟，我也跑进跑出的帮忙，显得很匆忙。到后来我们终于都聚到了火化炉前的一个小厅里，看到外婆被静静地从冷库里推出来，又静静地放在炉前一块很厚的铁板上，这时我才猛然地意识到外婆就这么去了，而且甚至永远地去了。那股不知从何而来的伤痛涌遍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眼角也随之潮润，我才深深地意识到外婆是我的很亲的亲人，虽然没有交流，但感情依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加深。也许就在每次叫她和她答应的时候，也许就在每次经过她身边的时候，直到最后分别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有多舍不得外婆。然而自始至终我都没能很好地看上她一会儿，看着外婆逐渐离去，我真想能够把她挽回来，至少再多看几眼，然而已不能够了。火化需要一段时间，其他人都出去了，我一个人站在小厅里，我想要最后陪外婆一会儿，她太孤独了。我闭着眼睛回想外婆与我的所有细节，然而却很少很少，我觉得很愧疚。我知道外婆在最后的时光里一定是痛苦和孤独的， 也许他自己不能够感觉，然而我却不能够给他带来一点欢乐，甚至是减少一份痛苦。我真的对不起他。骨灰盒由我捧着送去寄存，不久就会被安葬在外公的身边。由于刚刚取出还带着温热，我捧着，这种热从手掌传遍我的全身，泪水终于大滴的流出，也是我近十年来第一次流泪。我捧着外婆，我抱着外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就要这样送走她了。我向来很讨厌男人的眼泪，这次却让自己流出了。伤痛和记忆最终会因为时间而减退，而爱却永存。然而平素自己身边一个不太在意的人，却总要到分别的时候才猛地发现自己对他的那种平日里不被自己觉察的爱。为什么呢？为什么许多东西总要到失去了或者正在失去的时候才能发觉它的珍贵呢？请你不要回答我，而且我想这也是无法回答的。那么就让我们在平日繁忙的生活中多留意自己身边的人，仔细体味自己的感情，就不会为了自己的感情在失去对象的时候才被发觉而感到痛苦和惋惜了。夜深了，祝晚安。1996年6月8日夜。
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躲藏？是你的胸膛。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悲伤？是你的肩膀。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幻想？是你的发香。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迷惘？是你的脸庞。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靠旁？是你的臂弯。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流浪？是你的眼光。是你的臂弯。是否还有个地方能让我流浪？是你的眼光。
至今又是夜色温柔了，按捺不住翻身下床，点上蜡烛，边听边写。七天前的此时此刻，天下着大雨，在一段可以躲避风雨的楼梯上，坐着两个久别重逢的人，端着收音机静静地听着夜色温柔。雨的滂沱，电的闪烁，雷的轰鸣，丝毫不打扰他们有些激动有些兴奋的静听。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乔。 你清澈入心的声音伴着风雨的逝去而逝去之后，一片好安静的夜。我们一会儿说话点缀这份安静，一会儿茉莉享受这份安静，同时承诺了明天没有相送。无风无雨的第二天回校之前，我看到了开往长沙的车上坐着他，但我没有停下脚步。我相信他也看见了我，因为他一直不动着望着没有我的地方。情难诉，待重逢。我们都很喜欢你，祝好。96年6月8日，与夜色温柔之中。
如果我真的爱过你，我就不会想爱我自己。假如我真的爱过我自己，我就不会真的爱上你。是否能够告诉我，你有没有曾经让我爱过？是否能够告诉我，我曾经付出？
柴静你好，写信给你的时候，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家里，夜风从开着的窗子里吹进来，把窗帘吹得鼓鼓的。丈夫在一个小时之前冲出房门之后没有回来，只剩我一个人坐在空荡的房子里，担负着这一份恐慌不安与气苦无告。窗外大树的阴影在风的吹动下像一团巨大庞大的不安，让人没有办法去面对，有一份无以明说的孤独。今夜本来是一个欢乐的周末，在言谈中却不经意地说到往事。他欣喜地提起了过去的事情，说到他过去的女友，颇有怀旧之心。平时脾气很柔顺的我，却在这一刹那突然有了难以言说的怒气，不由得发作，说出了很深很多伤害他的话。直至他提起衣服冲出房门的那一刹那，才觉得心有悔悟，不应该用这样尖酸刻薄的话语来刺伤他的心。毕竟结婚2年以来一直是相敬如宾相濡以沫地生活着。 谁料到居然一向自命宽宏大度的我，居然也难以容忍他对过去女友的一份怀念之情。想一想，做女人实在没有当初自己为自己设立的标准那样清楚明白更容易达到，而谁又能够把内心深处那份嫉妒之情深深地淹没呢？前几天看一本书，书中一个女人说，只要有人对自己好已是足够，再强求理由跟原因也算是让自己不快乐，去自求不满足。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在这样的婚姻中，那一份表面的世故乐观与豁达背后，更多的是不能够满意不能够适应的一份不满足。日常天久的积累又会怎样的去扭曲这个女人健康活泼的天性呢？虽然明明知道做一个女人应该更多的去宽怀自己丈夫过往的种种，但是往事不提也罢，再度提起的时候心中仍然有这一份刺痛。身为人妻这么久的时间，居然还有小女生这一份性情中的愤怒，想想也对她抱愧。夜已深了，想必身着单薄的她在外面也已经深夜狂饮去消遣这一份愁苦，只希望她可以早日归家，化解今天这份烦恼。虽然今天她的话语是伤了我的心，但期望明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一切的风雨大作可以化作晴空丽日，依然患难与共走过这一段岁月。王林，1996年6月与深夜。
曾把明天头先传统输给你，感谢人你安排往后的命运，为你折服陪你多雨，依然满心的欢喜，谁知冷酷的天不让我安心，从来不曾想过我要远离你，总是害怕你会孤单会哭泣，如今越走路越崎岖，从今只有变回你，留下我在无边黑暗恨我自己，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原来伤梦还是句句都是真，眼中有泪不轻弹，不是不懂得悲哀，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
林子祥，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心。时间到了23:30，今天的尺素存心也要告一段落了。收听前，亲爱的朋友，如果在某一个时间，你觉得话语不能够代替心中的言语，那么你都可以把它诉诸笔端，写成文字跟信函，寄给夜色温柔，让我们在平时所不能够说的话、不愿意说的话、没有说出来的话都化为文字，共同来分享。你把信件，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夜色温柔，柴静主持。
今天夜色温柔也进入了节目中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开通的是5512066和5529299两条热线电话，也希望在这样的深夜时分，如果也有亲爱的朋友 有话要说，有话想说，都希望你能够把柴静当成一个可以倾诉、可以信任的朋友，把你心底最深处的话，让我们来共同分享。节目中已经有几位朋友等候了很久了，我们来问候他。梁文侯这位朋友，你好吗？
你好。
哎，
柴静吧？
是，怎么称呼您呢？
哎，你好，我姓尹，
尹先生。
嗯。
听得出来是在好像在闹市当中，身边有很多人，是不是？
是啊。
嗯。
今天什么主题啊？
今天晚上没有主题，只希望我们能够轻松的聊一聊。碰到你现在是？
我想问一下，今晚你过得还好吗？
嗯，我觉得心里很安静，很轻松。
是吧？
对。
那太好了，没别的事。
好，也谢谢你这一句简单的问候，希望你今晚同样过得好。
我希望你过得非常愉快。
我是的，我是这样的。
好，
谢谢你，再见。感谢这位朋友，他所说的这些话，只是为了问我一句：今晚过得还好吗？深夜私语，感谢你这一句心腹的语言。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私语。
好，节目中我们来问候注意拨打5529。你好吗？
喂。
哎。
柴静。
是，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呢？
啊？
怎么称呼你呢？
嗯，姓王。
王先生。
王同学。
王同学。
是。
听起来声音还是蛮成熟的，哪个学校的？
湖大的。
湖大的
啊？
是不是上次打电话进来的？
你记得？
当然记得。
是那个上上礼拜。
知道，我知道。那个晚上对我来说也是记忆犹新。怎么样？最近这段时间过得还好吗？
还可以吧。
嗯。
反正现在就是也快考试了。下个星期六就该考四级了。
嗯，准备好了吗？
反正心里没有很没有什么底啊。
对，这是很多人应试之前的这种心理，很普遍。
昨天收到家里来信啊。
嗯。
就是我父亲在信里面说。
嗯。
他说他这一生很平淡。
嗯。
我现在是上了大学啊。
嗯。
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比普通人高了一等。
嗯。
我一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好惭愧又好感动啊。
嗯。
惭愧的自己好像是只是仅仅上了大学而已。
嗯。
其他方面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说没什么出息啊。
嗯。
而且会让自己的父亲说出这样的话。
说起来今天是父亲节啊。
啊。
真的，
我一直
没有在节目中说，因为我觉得节日也许是不重要的，可是他能够提醒我们想起一些事情。你说的话让我心里非常有同感，因为我一直长大的过程中，相对来说可能跟我父亲的情感算是比较疏远的。我一直认为他对我并不抱什么很大的期望。后来等我留在长沙之后，过了一两年回家去探亲的时候，看到我父亲，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对我怀抱的是很深切的期望，他甚至把他人生的很多的荣耀或者说寄托都放在了我这个长女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堪负荷的感觉，自己并没有做出很多的事情，反而是父母他们以你为荣，觉得你能够做出一点点是成绩都是自己很大的骄傲，而他上一代人所没有完成的理想也完全的寄托在你的身上，真正是这样的。
可能吗？
所以说很多过去的时候，在小时候不能够体会到父母的苦心，长大之后才觉得做的很多事情也许根本就是为了能够报为亲恩，能够还报上一代人给我们的一切。所以说今天我说到父亲节的时候，你说你并不知道。
可能
也许
听说过。
对，但是很少有人关注。母亲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记得给母亲送康乃馨送礼物，但是父亲节的时候可能就很少有人能够想起来。
可能都觉得母亲很伟大。
其实我觉得如果按我的理解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觉得母亲女性，对女性来说，那么下一代在他们身上往往寄托了全部的爱跟希望，但是对于男性来说，就说子孙后代的一切只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有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像你父亲当年一样的，他可能并没有期望一定要在你身上说有什么辉煌的成绩，但是当年老的时候发现可能当初的一切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那么这个时候他才会把期望真正的寄托到自己的儿孙的身上，希望能够看到自己的理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我觉得这一点对于男性来说真的有点悲壮的意识，或者说很悲剧的意识，但是更加让人心动。
但人都是这样想的。
对，但是该怎么样去做呢？很多时候父母的一些言谈只能够给我们片刻的激励，很多人可能过去就过去了，等到多年以后才发现，其实他们对爱子或者爱女这份期望远远超过了他们这么多年来一些最深的感情。所以有时候我也是时常写家信或者说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内心中很愧疚，不知道能够有什么样的成绩来告慰父母，不知道自己真正是否做到他们心中的愿望。我想有时候你心里也是这样想，是不是？
喂，
哎，
好吵，听不太清楚。
我知道，我听见你们那边在这边唱歌。
啊哈，反正好多同学都没睡啊，在这里说话。
我知道，这个嘈杂热闹的环境，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很温暖的色调，在我们的背后这样响着。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还不是很孤单，的确是这样的。虽然我一个人坐在直播室里，但是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还可以听到你背后那些人的声音，让我觉得我还是在人群之中。好，那么就谢谢你，好不好？
好，
好，再见。
再见。
节目中，让另外一位朋友已经等了很久了。刚才跟王同学谈的，虽然很多时候都是我自己在自说自话，没有让他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也许也是他引发了我内心中很多想说的话，也感谢你。来问候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让你等候很久了，你好吗？
哎，你好，大家。
哎，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汪。
汪先生是吗？
汪同学。
也是一位同学。
是湖大的。
啊，也是湖大的。好，同样的欢迎你。不知道你今晚打你电话来想跟柴静说说什么？
嗯，今天晚上没有主题吧？
今晚没有主题，每周日是没有主题的。
我就是想说一下我最近认识的一个朋友。
嗯，
是一个女性的朋友咯。
嗯，
我跟她出去一起玩过几次，但是我的老朋友为了我的新以前的新朋友，
嗯，
说我跟他，那是觉得那些话说的不太怎么好了，
嗯，
不过我自己，我觉得我很寻家，我大学生有些什么也不好怎么说了，
嗯，
不过我还是我也不知道现在我那个同学是不是在收听我的节目，我只是想说声，谢谢他的对我的信用。但是我也想说是我对他是很真诚的。
期望你转身与我相厮守，辗转错了未愿放手，尽我总知，却也等候，只因你冷暖自愿尝透。
对你的爱心，亦已看得透，但
但我知此刻美梦不会久，缘分太感伤，盼你多见谅，不相见勉强日后惆怅。
长夜冷冰冰，
刚才那位姓汪的同学打进电话来是为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想他的心中自然有他的答案，不需要我为他开解，或者也不需要我为他复述，这首歌已经能够代表一切。再见亦是朋友。节目时间并不是很多，我们还有18分钟的时间来接通朋友的电话。来问候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喂，再见。
哎，是，怎么称呼你？
我姓张。
姓什么？
张同学。
江同学。好。
我是一个从外地到湖大来读书的同学了。
第三位湖大的同学。好的。
在湖大，我现在就是说在大学读了2年的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那个在读大学之前的那个想法，不像以前那样的热情了。我觉得自己在大学里觉得好空虚的，因为就是说像我们学这个专业，学经济专业对吧，都觉得好空，好，反正就是说都是学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吧，觉得不像来大学之前想的那样美好。
你在大学之前把大学想成什么样子呢？
另外因为我在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了，其实我开始也和几个女孩子也还玩得比较好，但是就是说我的真诚付出去了得不到回报，这样我就学会了抽烟。在我寂寞空虚的时候，我就点上一支烟了，我就觉得手上有个伴，就觉得这样的话好像有个人跟我结闷一样。
其实我觉得可能困扰你最多的是一种孤单的心情，或者说没有人陪伴的这种寂寥的感觉。
对，
其实说到大学中很多人对大学生活的期望，并不是说可能在起初的时候那种懵懂的幻想，并不是一定大学中有给自己会把他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或者说要学到怎么样伟大的学识，可能更多的是能够在大学的这个环境中找到一些让自己向上的这个环境，而且找到一些性情相投的很好的朋友。但是很多人在大学中并没有达到这一点，很简单的东西没有达到，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往往就像你说的，可能在初步的去伸出了自己的手，或者说伸出一些触角去寻觅一些东西，等待一些东西的时候，万一是失望，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快的缩回来，把自己封锁在一个小的空间里。就像你说的，你觉得烟是陪伴，我有时候觉得烟跟酒对有些人来说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如果说把它当成生命的一种安慰，一种唯一的陪伴的话，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种困境，真的一定要走出来。其实你说，我感觉得你刚才提出的特别有意思，因为我问你你对大学生活抱有什么样的期望，你说你结交了几个女孩子，但是最后因为真情没有得到回报，所以我想你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感情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你现在大几了？告诉我。喂。
大二
是不是？大二的男孩子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应该不是在追逐女孩子身上，真的。我觉得高年级的男孩子谈恋爱，实在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对于大一大二的男生来说，我素不赞成他们在感情中投入太多的心力，因为单纯对感情来说，他们了解的还不是很成熟，而且足够能够给这个女孩子保障吗？给她安全感吗？给她所需求的吗？能够有吗？我觉得很难。至于你说大学生活可能让你觉得空虚乏味，而且你所学的这个经济专业，那么就你的专业而言，我觉得有这样一点，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所学的专业啊，跟你基本是一个种类的。当时我学的时候，我也自认为就非常枯燥乏味，这样的课程我就是每天日复一日， 好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坐下来了，每次就力求考试及格好像就可以了。但是当我真正到了社会上之后，虽然我现在并没有做这个行业，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些行业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在学校里学的这些并不是没有用的，一些基本的构架，一些基本的常识，正是我在学校里打下了稳的根基之后，我才能够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学习经济，没有理论基础是不可能的。你想能够一出来去做一个小本生意，每天攒一点钱，可以，这是一个小商人的目标。但是你要真正的能够在宏观上掌握一些东西，能够在一个公司做到一个高层的领导，能够对经济有一种这种高屋建瓴，能够高瞻远瞩的这种远观，那么你必须有大学里所学的这一些基础的课程，不可忽略。也许你现在不知道，但是将来你一定会有所了解。可能今天柴静跟你谈的也是非常空泛的话题，不是你心中所想的答案，但是我想等你几年之后再回头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今天的心情是不足为一提的，你会有更多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好，谢谢你好吗？
好，
再见。有时候我自己也想，其实在电波中，在短短的几句话中，想要为一些朋友化解心中的烦忧，或者说解答他们的一些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以我自己很有限的社会阅历跟人生经验，我不敢说我自己真的能够，就是说所说的话能够对朋友有所帮助。我只是希望在这样能够倾诉的过程中，让你去发现你心中真正的矛盾的症结所在是在什么地方，然后自己增添一份力量去克服这一些，希望我能够做到。现在已经接近了节目的尾声，我们继续来接通朋友的电话。来问候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让你久等了，你好吗？
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
还记得那个爱叹气的小男孩不了？
你是
姓张，姓张的，
姓张是吗？
嗯。今天吧，打完你的电话打了半天，本来开始我这还没有这个最后这个栏目的，准备打的时候，月线已经满了。我是有一个事情吧。就是昨天，本来我准备昨天打电话到文艺台上，
对，
可是我到10:30的时候吧，大概是感冒了，我就睡着了，所以没打电话进来。今天呢就打了半天。
想要说什么呢？
我是想，我答应过一个朋友吧，说一首歌给他听。在你这个节目里面，可能是在星期六，
就是这一点吗？
那我想在今天送首歌给他，可以不啦？
我总觉得拒绝一个人的要求，或者说去扫别人的兴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也是我一向不愿做的。但是我想，如果朋友以后想要在节目中有什么点歌的要求的话，你大可以写信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世纪流行风温馨月河，好吗？
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
每次到了周末的时候，都能够痛切地感觉到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这一周的夜色温柔好像也要告一段落了，心中有很深的舍不得。 所以每次总要例外的多接一个电话进来，虽然明明知道时间短暂，但是依然希望不要让今夜的这位朋友失望。来问候最后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喂，
哎，你好，
乔静姐姐，你好。
是，
我的声音你可能不是很熟了，我有大概有半个学期没有打电话给文艺台了。
你是谁 ？Peter。
我是罗日英。
嗨，罗日英，你好。
其实今天我也没什么跟你要谈的，我就想谈谈文艺台吧。
好，
就说我从这个学期期中考试以来，因为我那时候成绩不是很尽人意，我就一直没有。也可以说是我爸妈妈再加上我自己就没有盯电台了，
对，
就一直没有给文艺台写信也没有打电话。这里面我就特别好像对不起银伟哥一样，这里面我是排行榜的支持者吧，就每个礼拜要写信过去，
是，
但是